党史百年，天天读。4月8日，重要论述。1948年4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至洛阳前线指挥部电，电报指出，关于城市政策，应注意下列各点：一、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二、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做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对于那些查明确实是由国民党中央政府、省政府、县市政府经营的，即完全官办的工商业，应该确定归民主政府接管营业的原则。对于小官僚和地主所办的工商业，则不在没收之列，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严禁侵犯。三、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四、入城之初，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在战争时期，能够继续生产，能够不减工时，维持原有工资水平，就是好事。将来是否酌量减少工时、增加工资，要依据经济情况，即企业是否向上发展来决定。五、不要忙于组织城市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和生活改善的斗争，要等市政管理有了头绪，人心已经安定，经过周密调查，弄清情况和筹有妥善解决办法的时候，才可以按情况酌量处理。六、大城市目前的中心问题是粮食和燃料问题，必须有计划地加以处理。城市一经由我们管理，就必须有计划地逐步解决贫民的生活问题。七、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必须妥善地予以清理和登记。八、一切做长期打算，严禁破坏任何公司生产资料和浪费生活资料，禁止大吃大喝，注意节约。九、市委书记和市长必须委派懂政策、有能力的人担任。市委书记和市长应该对所属一切工作人员加以训练，讲明各项城市政策和策略。城市已经属于人民，一切应该以城市由人民自己负责管理的精神为出发点。如果应用对待国民党管理的城市的政策和策略来对待人民自己管理的城市，那就是完全错误的。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49年4月8日，毛泽东复电李宗仁，电报指出，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即以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标而奋斗。1957年4月8日，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议上做报告，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关于勤俭建国问题，报告指出，我们在建设方面的指导思想，一是应该面对国家的现实，我们的国家很穷，很困难，任何时候不要忽略这个问题。我们要提倡增产节约，反对贪大贪心。二是应该面对群众的需要， 现在有各种观点，追求这个话那个话，连共产主义话也有了，就是缺乏群众观点。对于花很少的钱就可以解决群众需要的问题，甚至有些不花钱也能解决的问题，却注意的不够。关于共产党要接受监督问题，报告指出，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应该特别警惕，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第二，是群众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有了这几个方面的监督，我们就会谨慎一些，我们的消息就会灵通一些，我们的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看问题就会少一些片面性。这个报告分两篇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1980年4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总裁麦克唐纳时，就三基部同道格拉斯公司的合作事宜指出，我们双方在航空工业方面的合作要从战略上加以考虑，而不仅仅是做生意。会谈结束后，对陪同会见外宾的三机部副部长段子俊说，民用飞机总得在国内自己生产，不能一直向外国买。同日他在会见马来西亚文化代表团时说，60年代我们科学技术水平同国际上比有差距，但不很大，耽误了11、12年后这个差距就很大了。因为60年代末和70年代是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发展的时代，现在我们开始寻求一条好的道路来弥补过去的损失。2018年4月8日，习近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指出，国际形势近年来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国际上的问题林林总总，归结起来就是要解决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问题。我们需要不断推进和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好这一挑战。中国正在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五方面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容。我们追求的发展应该是高质量的发展，衡量标准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不论是国内治理还是全球治理，都要以人民的获得为目标，要不断为民众提供信心和稳定预期。前进的动力要在改革中寻找，要从创新中挖掘。中共19大和刚刚结束的中国全国两会，改革、开放、创新都是关键词。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中国倡导并推进一带一路，目的也是谋求各国发展战略对接，形成共同发展势头，增强对美好未来的信心。他强调，支持联合国发挥作用，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是中国外交一项基本政策。我们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同时也认为大国要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多边主义的要义是谋求各国协商和合作，首先是大国合作。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我们愿同世界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和经验，但绝不会将自己的道路、模式、理论强加于人。党史回眸。1946年4月8日，中国共产党政协代表王若飞、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代表秦邦宪，因国民党推翻政协协议，冒恶劣天气从重庆回延安，向党中央报告和请示。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不久前，湖 获释的前新四军军长叶挺、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邓发等同机罹难。1947年4月8日至5月4日，晋察冀军区主力在正太路举行反攻，歼敌35000余人，孤立了石家庄之敌，打通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的联系。1957年4月8日，人民日报根据刘少奇3月22日在长沙市中学生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发表题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社论说，今后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总的趋势将是有更多的小学和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学，而城市就业条件有一定限度，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随后9月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又提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这是国家首次提出下乡上山的号召。1984年4月8日，中国首次成功发射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掌握卫星通信能力的国家。2009年4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上海市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东莞四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至2011年8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内地域范围扩大至全国。2018年4月8日至11日，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开放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的主旨演讲。